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说，他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他同时考虑是否解除部分针对中国施加的关税来缓解美国的通胀。拜登在星期二6月21号对记者说，我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交谈，我们还未有确定时间。拜登周末说，很快就会通话。拜登与习近平的最后一次交谈是在3月18号，当时拜登警告习近平不要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总统特朗普对几十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施加了 25% 的关税，惩罚美国认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保护美国制造业。此举在政治上很受欢迎，但美国通胀已经达到40年来的新高，拜登正努力寻找方法来缓解物价压力。拜登说过，正在考虑是否解除部分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等官员认为关税松动可能帮助治理通胀。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可能必须很快进行，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在7月份到期，除非延长。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6月22号表示，他认为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是美中贸易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杠杆，而除这些关税对控制短期通胀效果可能有限。戴奇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重要的是要将重点放在保护美国的贸易利益上，应对中国想要在半导体等重要产业取得主导地位的计划。他说，我们需要这个更大的局面上保持目光专注。戴奇的话表明，他仍然力推拜登总统维持针对中国的关税手段。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是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的一些所谓301关税，以此作为缓解高通胀的一种方式。戴奇说，对中国的关税在我来看是一个重要杠杆，一名贸易谈判代表从来不会放弃杠杆。他还说，拜登政府面临的关键挑战是要将这个杠杆转化为一个增加美国竞争力的战略计划，让美国在一个中国将会继续参与的全球经济中捍卫我们的利益。
在欧洲联盟领导人举行会议并可能投票决定乌克兰的候选国地位之前的一日，俄罗斯武装炮轰乌克兰第二大城市阿尔科夫和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将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两日的峰会。乌克兰负责欧洲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事务的副总理奥尔哈斯特凡尼希拿对美联社说，欧盟最快可能会在星期四投票。星期三，斯特凡尼希拿说，他100%地相信乌克兰会被接纳为欧盟候选国。候选国地位是加入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的第一步。乌克兰还需要满足一些政治和经济条件，其中包括民主原则的标准。斯特凡尼希拿对美联社说，他认为乌克兰几年之后就会成为欧盟成员国。一些欧盟官员先前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可能需要几十年。
微软公司星期三6月22号在一份报告中说，在不停地对乌克兰发动网络袭击的同时，国家支持的俄罗斯黑客还针对42个支持基辅的国家和政府、智库、企业以及救援组织进行了战略间谍活动。微软总裁史密斯写道，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的攻击次数有 29% 是获得到成功的。在这些成功的网络入侵之中，至少有1/4被窃取了数据。史密斯说，在多国联盟聚集在一起保卫乌克兰之际，俄罗斯情报机构加大了网络渗透和间谍活动，目标是乌克兰境外的民国政府。这些网络攻击目标有近2/3和北约成员国有关，美国是首要攻击目标，其次是波兰，波兰是对乌军援的主要输送渠道。过去两个月以来，针对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和土耳其的攻击活动亦都加大了。引人关注的例外是爱沙尼亚， 微軟話，自俄羅斯2月24號入侵烏克蘭以來，仲未有發現俄羅斯對該國的網絡入侵。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呼籲國會批准暫停徵收7月到9月這三個月的聯邦汽油稅，幫助消費者應對美國生活費用飆升。聯邦汽油稅是每加侖 18.4 美仙，駕駛人士在加油站通常加滿15加侖的汽油，因此要多給2.76美元。柴油的減稅是每加侖24美仙，這個減稅如果被國會通過立法，目前還不確定，但將會難以打擊5月份紀錄的比一年前增加8.6%的通脹，這個是40年來最快的增長。燃油價格導致消費商品最大幅度的價格升高，但糧食價格、租房、飛機票和很多其他商品亦都比一年前顯著升高。儘管這個微不足道，拜登依然表示暫停徵收聯邦汽油稅會為美國家庭帶來一絲喘息的空間。他呼籲全國50個州亦都在一段時間內降低自己的汽油稅，這些稅平均每加侖30美仙，有些州已經減了稅，其他州則擔心減稅會減少高速公路建築和維修的急需收入。
美國衛生部門官員星期三表示，根據今年6月頭兩個星期進行的調查數據，在報告感染過新型冠狀病毒的美國成年人當中，有接近1/5仍然有種種長期症狀。從總體上來看，數據顯示每13個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有長期的新冠症狀，那些症狀在他們第一次感染病毒之後延續3個月或者更長時間，是他們再感染之前所未有的。有關數據是美國人口普查局從6月1日到13日收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對數據進行了分析。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港中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台湾制造的云峰巡航导弹射程可以达到北京，有军事专家说这款导弹极具阻吓力。我们会报道分析接下来中共准备举行的20大会议，那究竟反习的势力现在在哪里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他说乌克兰战争长期化可能降低中国攻台的可能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家、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话：，虽然从表面嚟睇，乌克兰战争令到中国同俄罗斯嘅关系被提升到空前嘅高度啊，但系实际上嗰个只系北京同莫斯科为咗应对美国而正在互相利用。咁而普京发动嘅侵略乌克兰战争未能速战速决咧，亦令到习近平慎重考虑佢是否要武统台湾。约瑟夫奈话：中国军方最近宣称成功进行的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并不能够改变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是6月20号在韩美研究所举办的一场网上研讨会中发表上述观点的。他说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是一次经典的误判， 普京原本以为俄军会好快占领基辅，推翻泽连斯基后在乌克兰扶植一个亲俄政府，然后在顿巴斯地区让两个宣布独立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从而结束这一场冲突。但内认为局势发展到今日，俄乌战争很可能将变得抗日持久。一方面，在俄军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被曝光之后，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几乎没有谈判空间。另一方面，普京将他的政治前途压在征服乌克兰、恢复俄罗斯帝国昔日辉煌上，他甚至幻想自己成为彼得大帝这样的人物，因此亦都唔係太過可能做出重大嘅讓步。佢話烏克蘭戰局將好有可能演變為一場長期嘅僵局。若實富來指出，俄烏戰爭喺亞太地區造就咗威權軸心，即中國與俄羅斯更為密切嘅聯繫。佢話習近平希望維持與俄羅斯嘅關係，目的係聯俄抗美，但若瑟夫內認為中國並不想將寶全部都壓在普京上，中俄關係的強化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計。他說你所看到的是俄中軸心的鞏固，但有趣的是即使在這個框架內，中國亦都一直小心翼翼，既不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亦都不會違反美國的制裁。咁樣做嘅部分原因就係佢哋唔想自己遭受二次制裁，因此儘管中國話中俄友誼無上限，但實際上佢變成咗有限度嘅權益友誼。若瑟夫內係軟實力概念嘅提出者，佢今年四月喺 Project Syndicate 上發表文章稱，中國喺呢一場戰爭中嘅親俄中立立場，令其在歐洲的軟實力大大削弱。他在那一篇的文章中說，習近平本來可以進行斡旋，為普京提供一個可以保留顏面的台階，同時也化解戰爭帶來的其他威脅。這個不單止會加深俄羅斯和中國的依賴，也都會提升中國自身的國際形象和地位。習近平甚至可能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隨著普京在習近平69歲生日之際同佢通電話提出深化雙邊合作，一切已經變得毫無可能。若瑟夫內話，俄烏戰爭喺一定程度上鞏固咗美國喺亞太地區嘅同盟體系。喺戰爭前曾經被法國總統馬克龍稱為腦死亡嘅北約，做出咗全面同埋迅速嘅反應。而原本被國內嚴重黨派分歧而掣肘的美國，卻能夠獲得到兩黨的廣泛支持，向烏克蘭提供價值400多億美元的援助和軍事裝備。我認為這個一定有示範的效應的。除此之外，在日本和南韓等民主社會，大眾對一些暴恨和屠殺的圖片以及俄羅斯公開侵略的事實感到震驚和反感。若瑟夫內說，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你可以提出這樣的一個論點，亦即烏克蘭戰爭在亞洲的影響，如果有的話，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聯盟系統。若瑟夫內認為，在一些人看來，亞洲最類似於烏克蘭的情況可能就是台灣的局勢，但他提出隨著烏克蘭戰爭的長期化，未來幾年內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反而會降低。當時有人預測中國會在四年內入侵台灣，我自己的觀點是，在這四年裏面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會減弱，因為如果普京不能夠在白俄羅斯這樣的友好國家的陸地上邊界上用大規模的軍隊成功佔領基輔，對台北發動兩棲行動的想法，我認為看來有些不是太過靠譜。如果習近平將他對共產黨的控制和共產黨對中國的控制作為主要目標，我認為這個是他的目標的一個簡化版本，這樣為數不多可能而 擾亂其目標的情形之一就是對台灣遠征的失敗。因此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可能是由於烏克蘭的戰爭，大家在台北可以睡覺睡得輕鬆一點了。在這一點上，約瑟夫·萊與美國主流的看法似乎有點不同，包括拜登政府官員在內的美國主流觀點是烏克蘭戰爭不會改變北京武統台灣的決心，他們反而會從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遭遇的挫敗中吸取教訓，補足自己的短板。就在6月21日，中國解放軍29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是今年以來中國第三次出動20架次以上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在此之前，中國國防部上個週末宣布成功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有專家分析，這次反導攔截試驗再加上第三艘航空母艦下水，中國將會備齊攻打台灣的所需手段。但約瑟夫·萊對解放軍的這次反導攔截試驗不以為然，他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有關中國反導攔截試驗是否會打破亞太地區軍力平衡的提問時表示，中國挑選台海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之際做出這個宣佈，政治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我不認為這些試驗有多大的意義，他說有很多各種級別的測試，問題是我不認為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在改變軍事平衡方面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他們不過是政治談判的籌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二十大预定在今年的秋天召开，中国人普遍就猜测习近平会不会争取继续保持最高的权力，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呢？反习的势力出现的可能性究竟又有多大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5月25号，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了召开有10万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針對有些人將這個舉動視為是李克強對習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的嚴重影響，以及是經濟表示不滿。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就認為這個可能是過度解讀。
上個月李克強主持的國務院的那個10万人大會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上个月李克强组织的国务院的那一次十万人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当然不是意味着国务院在同党中央分庭抗礼，这个是没有意思的。有人将李克强去外地视察的时候不戴口罩也都解读为是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2022年5月29号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发表文章，党内是否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有反弹。他在文章当中表示，鉴于习近平近年来进行的高度权力整合，完全反对他继续统治的可能性是很少，然而其他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李克强表现出另类的领导风格，他的野心不是那么雄心勃勃，但是更加一致地寻求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是以历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这种的另类风格视为是对他权力的威胁，并且争取消除他。史中汉认为，中国没有任何的领导人，当然亦都包括李克强，敢在今年秋季至关重要的党的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以及他的庞大的监控权这个的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和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李克强这样的高层人物很清楚这些的规矩，不敢破坏。独裁专制之下，独裁者倒下，独裁政权就瓦解，这个是多数的情况。在独裁的政权当中，大家很难看到有一个权力地位 影响刚好居于独裁者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即是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光环永远是围绕着独裁者的一个人身上，同他相比，第二号人物身上的光最多只能够保持星星点点。独裁者的生死关系到整个国家以及全体国民的命运，而二号人物的生死最多是为其他的人提供了一个进阶的机会。而与此同时，二号人物的风险往往是很高，因为他是处于接班上位的地位，一旦被一号人物认为他影响过大、权力过大、急于接班，就可能形成功高震主的威胁，就会引起独裁者的疑心以及压制，甚至受到独裁者的整肃，这个被一些人称作是二号人物现象。在中国，当年被称为是刘主席的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是副统帅以及是亲密战友以及是接班人的中共副主席林彪，以及身后被称为是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都有过这种的经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被视为是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权力不单只是同早年的刘少奇、林彪以及周恩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是被称为是胡赵体系的赵紫阳、江李以及是江朱体系当中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是胡温体系当中的温家宝，亦都无法相比。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从来是就未有形成过集理体系，在权力结构当中，习近平利用十几个领导小组的组长的身份，控制了本来应该是由总理李克强负责的主要事务，包括财经事务。李克强被边缘化的情况是十分之明显，甚至李克强是到各地视察的消息以及是发表的讲话，亦都经常是被官方宣传机构和谐。在中共的体制当中，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筛选以及管理，而高级官员的日常生活亦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直接监视之下。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在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随着敌对派系获得的动力，习近平寻求获得军方的支持。他在文章当中说，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负责为大多数的政治局成员以及党的老干部分配事机、秘书以及是警卫人员。丁薛祥仲对文职以及是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监视系统，包括窃听电话以及是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的时候的活动。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意习近平终止集体领导，自己成为最高领袖以及邪教的偶像。
However, they cannot organize.
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但是他们是无法组织起来，他们不能够组织起来的原因就是，或者他是觉得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是随着先进的技术的出现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换句话说，组织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是不可能，所以习近平借助着人工智能、网络等手段使到他成为不可能，他令人都成为个体的孤立化，这个是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金德芳教授以原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鲁伟为例，说明今日的中国对官员的监控无所不在。
Who was head of China's internet？
金德芳表示，鲁伟是中国互联网的负责人，中国最高的审查人员，前网信办主任，被定罪判处14年徒刑。如果他们是捉了他，首席审查员也是互联网负责人，他们肯定能够捉住其他可能反对习近平的第三任期的人。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不单只是控制着军队，而且还想方设法地防止不满的声音发出来，
精心策划怎么样控制着让各种反对声音发不出来，让他们没法集结成型。他知道不管他是很多
啊，但是呢，
如果你们不能集结成型，那么你们永远
走不出来，让他们无法集结成型。他也知道 不满佢嘅人系好多，但系如果你哋唔能够直接承认咁样，你哋永远处于潜伏嘅状态，咁你哋就等于零。反过嚟，如果有个乜嘢嘅机会，有个乜嘢嘅事情，令到佢哋呢啲人走到一齐嚟，这个就系麻烦。胡平嘅呢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五月发布嘅一项指示系印证，这个指示就系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嘅建设工作嘅意见，警告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系担任过领导职务嘅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嘅纪律规矩，不得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嘅负面言论。近年由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导致很多的民怨，尤其是在上海亦是北京，有传闻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受到巨大的挑战，包括来自离退休元老的挑战，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朱镕基的批评。观察人士说，依照中共的惯例，缺乜嘢就是要嗌乜嘢。现时要求离退休领导不要对党中央领导妄议，这个显然就是已经是妄议了很多。中共事务专家胡平就是这样说。
你看现在居然要发文件啊，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那就说明退休老干部就是
有在妄议。要发文件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这个就是说明了退休老干部就是在这里妄议。这个就是说明了党内上层不满的真是大有人在。胡平认为问题是在于中国的现行体制给予独裁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如果反习势力缺少政治勇气，缺少政治智慧，还是不会有任何的成效，所以紧接下来就是要看反习势力有没有这种的政治勇气、政治担当以及政治智慧，采取有效的行动。胡平表示，三八人大会虽然并不代表明李克强以及是习近平分庭抗礼，但是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层集结了相当一批人是支持李克强。
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力量的一种造成的一个我们能外头能看得到的。
胡平表示，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的就是一种力量，造成了一个我们外界所能看到的一个分野。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全部都是在军方支持下的更迭，包括毛泽东去世以后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虽然党内高层对他的不满是颇多，但是实际上他的下台亦都是在没有军方支持的情况之下下台，甚至是曾经是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虽然名义上都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在掌控军权的邓小平对他们失去信任之后，他们只能够下台。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表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最高领导人就通过三个关键部门，警卫局、保健局以及机要通讯局，直接控制最高领导层。
警卫局管的是中共所谓国字级的领导人，就是这个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警卫，
管的是
也就是说他们的警卫秘书
是由领导人，
就是
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
警
卫，也就是说他们的警卫秘书是由一个警卫局派出来的，警卫班子就是那一个武装警卫，也都是由警卫局派，这样这些警卫听命于哪一个呢？并不是听命于他们保护的对象，而是听命于警卫局。亦就是说，这些警卫既是保护这些最高领导人，就是高层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亦都是负责监控他们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这样既是要通讯局，实际上就是监控高层的电话系统。这样保健局最重要的功能是管是食药的，管医生的，要让你吃什么你就得以吃什么，吃哪一种药你就是要好还是要坏，这些事不是你本人讲了就算，也都不是医生讲了就算，而是保健局讲了就算，保健局听哪一个呢？也都是那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所以管食药的、管这个警卫的、再管住是通讯的，这些最高领导人之间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人事，也都没有任何的私下活动的可能性。 秦晓龙博士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反习势力几乎不可能。
我觉得没有，会议上不敢说，饭局上不敢说，私下不能见面，你让他们怎么串联？所以很多人想象的是这个民主制度下的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在一块儿，咱们商量商量，今天明儿早上怎么把事情干。
秦晓龙表示，我觉得是会议上不敢讲，饭局上不敢讲，私下不能够见面。你令到他们怎样串联呢？所以很多人想象是这个民主制度之下的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在一起，他们的商量是今天明早是怎样是将习近平是干掉，这些东西这个怎样能够讲呢？有些就好像小孩过家家，实际上任何反对势力都是处在被监控当中，这样这种情况之下反对势力是活动不起来。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是很困难，但是仍然存在着可能性。
现在问题呢，并不是缺少把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也不是缺少那些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那种人肯定很多啊。他缺的是这些。
胡平表示，现时的问题就是，并不是缺少将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亦都不是缺少哪一个的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这种人肯定是很多，他缺的就是这些反对习近平的，他们是分散的，是潜在的，他们需要有一种机会，有一种形式，有一个方式使到他们能够集结成英，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如果他运作得当，他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问题，形成这么多一个集结点。但是总的来讲，反对的势力是要集结成形是很困难，但是并不是无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以下有关台湾国防的消息。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日前说，台湾自主研发的中程高空巡航导弹云峰飞弹射程可以直接抵达北京，而且已经进入了量产阶段。他这番说话就意在警告中国不要轻易对台动武，但是随即就引发了两岸的论战。中国国务院的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甚至说，台湾如果胆敢以卵击石，必将加速灭亡。针对云峰飞弹的威力，多名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射程高达2000公里的导弹确实可靠，是台湾具有威吓力的武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研发的云峰飞弹，据悉是台湾军火库中射程最远的巡航导弹系统。开发多年来，台湾军方不管对它的实际研发进度和性能始终保持高度的保密。但是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6月12号在一场视像演说中首度透露，他十多年前出任行政院长时就已经知晓云峰飞弹射程可以打到去北京，而且现在已经进入量产的阶段。他强调台湾不会主动发起攻击，但他呼吁中共在决定武力犯台之前要三思，以免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不过游锡堃随后又改口称，他主要的诉求还是两岸和平。至于云峰飞弹量产的进度，他则是辗转从传媒报道中得知的。游锡堃的一席话随即惹来中国官方和网民的强烈抨击。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6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痛批游锡堃为台独顽固分子，他还引述中国股份天欲其亡必令其狂，称台独顽固分子的狂言言语再次暴露他丧心病狂的本质。他还说，台湾如果胆敢以卵击石，必将加速灭亡。中国网民对游锡堃的飞弹说亦都多所反弹，微博留言充斥着对他相当不客气的冷嘲热讽。而 有網民留言諷刺，你呢一啲破導彈能飛過台灣海峽，就算你贏啦。仲有網民使出激將法，留言稱建議台灣盡快發射雲峰飛彈，加速統一進程。綜合台灣傳媒的報導，早在1996年的台海爆發飛彈危機之後，台灣就警覺到中程導彈的需求，因此在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指示之下展開研發，但過程波折不斷。多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軍事專家都表示，台灣中科院研發天宮、紅峰等不同譜系的導彈時，已經在導彈用發動機、燃料及精准制導等領域取得突破，而且自2018年以來，美國又對台灣放寬飛彈相關的關鍵零組件的管制。因此，根據這些進程來到研判，游錫坤的說法具有相當的可信度。根據位於美國華盛頓的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2021年發表的導彈威脅報告，雲峰飛彈為一款超音速巡航導彈，而且是台灣為數不多射程可以直達中國中部及北方地區的戰略資產。該報告稱，雲峰飛彈的飛行速度為每秒1030公尺，亦即三倍的音速，亦就是三馬赫，一般射程是1200公里左右，但真程型的射程則可以擴大到去2000公里。另外，雲峰彈頭的有效載荷為225公斤，可攜帶半寸甲高爆彈藥或者是破片彈。雖然225公斤炸藥的殺傷力有限，但前台灣國防部參謀本部防空飛彈指揮部指揮部計劃處處長周宇平認為，飛彈設計的重量、射程跟威力等參數難免互相排擠，但如果能夠做到精準制導、準確命中目標，他所能夠攜帶炸藥的多寡並不是那麼重要的。周宇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
精度越準，相對的爆炸就是所謂的彈頭就不需要那麼大，就像美國政府基本上可以從窗戶進去，中長程的未來開發所有飛彈系統應該都是如此。
他說精度越準，相對的爆炸部位就是所謂彈頭就不需要那麼大了，就好像美國戰斧飛彈基本上可以從窗門進入去的，中長程的未來開發的所有飛彈系統應該都是這樣。台灣上報去年12月報導稱，雲峰一型飛彈的各項技術成熟之後，台灣中科院今年將會啟動雲峰二號飛彈的研製工作。兩者在外形上的最大差異是該導彈從發射到加速的推進加力段，由原本的四具捆綁式固態火箭改為單節式推進火箭。當彈體飛行速度達到超音速之後，導彈才會與單節式推進火箭進行分離，並啟動衝壓發動機以展開巡航。報導指出，台灣中科院研發的衝壓發動機不單止近年來效能有所提升，而且體積也變小，能夠有更多的空間搭載高效益彈頭，而且導彈發射系統可以安裝在機動的載台上，而非固定式的，可以有效避開敵方偵測並提高戰場的生存性。台灣發展中長程飛彈的用途、射程和威力一向都是敏感的兩岸政治議題，而台製導彈已經可以攻打到中國城市的話題並不是新鮮的。早在90年代，台灣政壇就曾經議論紛紛，並指出只要中共動武，台灣就會對上海、香港發射飛彈，尤其隨著台製巡航導彈的射程提升，從上海的東方明珠塔到長江三峽大壩都曾經被輿論鎖定為可能的攻擊目標。但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安全與產業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強調，基於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台灣研發的長程武器不可能被用來 攻擊對岸的民生目標。他說台灣研發巡弋飛彈目的不在於發動攻擊，而是作為反制武器，亦都只會瞄準解放軍的機場和雷達閘等軍事目標，最終是希望達到阻嚇解放軍動武的戰略效果。蘇子雲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解釋的。
比如說你可以威脅到中部戰區，更遠一點就是可以到北部戰區，一些機場或是支援部隊就可能會被飛彈打擊。
他說譬如說你可以威嚇到解放軍的中部戰區，更遠一點就是可以到北部戰區，這些機場或者是支援部隊就可能會被台灣的飛彈打擊，這種情況在戰略上可以產生一個效果的，也就是打亂中共的整個作戰節奏，開創出台灣的戰略機遇點。不少台灣軍事專家分析，未來中共如果武力犯台，解放軍的火箭軍將會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攻打台灣的軍事設施和基礎設施之外，亦都將會在台海周邊發射中長程飛彈來到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任務，以封鎖周邊海空域，阻絕美軍撤回台灣。隨著中國列裝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等新型武器，它的射程之遠有利於解放軍將發射陣地後退部署到中國內陸地區。在此前提下台灣加強中心打擊，確保自身安全就更加顯得迫切了。蘇子雲認為依照中共軍用機場等設施的數量來到部署，台灣應該備妥500枚以上的雲鋒飛彈。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資深主任易思安在以電郵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台灣量產雲鋒飛彈的進度具有相當的可信度。易思安指出，台灣擁有攻擊北京的武力，代表一旦中共襲台，台灣就有能力反擊中國境內重要的軍政目標。例如，他說中國如果以導彈襲擊台灣總統府，台灣軍隊就可以瞄準中國的政治中樞所在地中南海來到進行反擊，解放軍如果想轟炸台灣的立法院就得做好準備，北京人民大會堂亦都可能會成為台灣飛彈的標靶。易思安說，以俄烏戰爭為鑑，如果烏克蘭持有足以直接攻擊克里姆林宮的導彈，俄羅斯總統普京或許就不敢輕易啟動開戰了。因此台灣如果擁有射程可以達到北京的導彈，令到中共領導層基於自己的安危有所忌諱，就構成合理而有效的威脅。易思安說，台灣完全有權發展長程導彈，這個亦都是台北當局在面對中共日益增加的武力脅迫之下，能夠維繫和平的明智抉擇之一。位於台北的前中科院紅三飛彈項目總工程師張成則認為，無論兩岸是戰還是和，台灣都需厚植國防科技以作為後盾。他說俄烏戰爭帶給台灣重要啟示之一，就是善用國防新科技，例如是無人機等設備，就可以扭轉戰場的模式。張成是主導紅鋒三型導彈研發的總工程師，他指出早在1970年代台灣率先仿製以色列的加百列飛彈，生產出紅鋒一型反艦導彈以來，就一直積極研發各種普系的導彈，包括反艦的紅鋒地對空導彈天弓以及空對空導彈天劍等不同的系列。他說以當年的國際局勢，台灣取得導彈相關的技術和零件十分困難的，就連精準制導性能所需要的陀螺儀都需要自行研發，從機械、電子到光學陀螺儀一步步發展起來，但亦都正是前期各類導彈的研發經驗，台灣先至累積到開發出雲鋒飛彈所需的技術。張成 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探空计划要用到的火箭推力器，我们可能会用到云峰飞弹上，天空飞弹所需要用的导航系统，我们可能会用在云峰飞弹上。
他说探空计划要用到的火箭推力器，我们可能会用到云峰飞弹上，天空飞弹所需要用的导航系统，我们可能会用在云峰飞弹上。中科院会成功的原因就是矩阵式管理运作的成功。所谓矩阵式管理所指的是一种组织结构的管理模式，有别于直线式管理。矩阵管理架构下的人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拥有不同的技能、知识和背景，但因某特定的任务而共事，具有灵活和有效的特点。章程分析，台湾自主研发中程导弹的另一层意义就是，过去经验显示，无论战机或者导弹，台湾往往得自主研发到相当阶段，才能够争取到美国出售同类型的军武。他说，以目前台湾极需要的源头打击战力为例，台湾在自主研发红二 E 型巡航导弹及云峰飞弹之后，又获得到美国军售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及64枚射程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国产和美制武器发挥加成效果，令到台湾在遇袭的时候有能力击溃共军在台湾沿海集结的兵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当世界其他地方逐渐倾向新冠病毒共存嘅时候咧，中国仍然坚持疫情动态清零政策。部分专家认为，核酸检测常态化严重影响到人民嘅生活效率，地方产生严重嘅财政负担。但系中共依然能够从中获利。咁合并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
中国今年年初开始出现奥密克戎 Omicron 疫情之后，持续采取严格的清零政策，多地陷入封城。中国前财政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刘继伟在6月16日出席2022凤凰网财经云峰会上说，不当封岛造成的交通阻断、产业链不能够接续、人員不能夠復工等影響是全局性的，很難追責，對經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所有參與者都受到損害。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中認為，其實中共的統治是仰賴恐嚇和供給兩種方式的，中央下達指令，官員就拼命咁樣必達，所以依照統計局一月到四月嘅數據顯示，封控措施並不足以影響整體嘅經濟，但係喺生活相關行業上就唔同啦。吳建中對美國之音係咁樣講噶。
在一些微观的层面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像服务业，比如说像旅游啊、住宿啊、消费啊的这些等等，我们看到因为疫情反复的，
他说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影响却不少的，尤其是服务业，譬如是餐饮、酒店、旅游、网下消费、网下商业等等，甚至是包括珠宝、奢侈品消费等等。从消费面去观察，由于疫情散播到各省速度远超想象，导致民众闭门不出，消费骤降，不单止航空运输等只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务来减少人群往来，相关旅游、饭店、餐饮、电影院、零售、卖场等服务业都门可罗雀。吴建中表示，中共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足以弥补微观经济的损失，所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现目前不至于太过差，属于可控的范围。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在6月16日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活动时表示，他预期中国的
新冠病毒大流行清零政策将会一直持续到去2023年年初。前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联合大学助理教授萧恒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上海三月底启动静默封控，六月一号零时解除静默，对整个中国都可以称为是一件大事，咁将会使到中国社会在经济与其他层面上的危机感浮上台面。他解释话，
我觉得呢，这是上海封城的静默呢带来的转折性意义，现在还有点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只谈到经济冲击，那其实经济冲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更大的是另外的一些冲击。
他说，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这一次静默带来的转折性意义，一般人只是讲到经济冲击，其实经济冲击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就是另外一些冲击了。人是靠某种期望，对某一些前景的信心而生存的，群体当中彼此之间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存在于公民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现在这些纽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引发了某种危机感，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心理意义上，都是一件很大的事。邵恒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冲击所引发的效应会更加明显。中国多个城市推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常态化，但是根据多间中国传媒的报道，常态化核酸检测发生很多包括检测的采样点经常大排长龙，检测结果产出过慢、不成比例的防疫成本和不合理的自费要求等问题。据中国交通运输部6月13号消息，中国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警示通报，指出河北、安徽、陕西等地存在疫情防控、通行过度管控、重复核酸检测等问题，这个也是首次有地方因这类的问题被警示。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表示，核酸检测常态化的措施是扰民又浪费金钱，还会出现防疫疲乏。他说，
但是问题是做核酸的钱从哪里来，还有包括检测到底是不是具有正确性，合格的这个检测人员等等。
他说，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一项政策面临诸多的挑战，除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外，还有检测的正确性、合格检测人员不足，以及隐形成本如作为其他用途的隐患等。在北京不到10日之内就发生了三宗的弊案，发生了包括检测人员资格不符、受检测的人数竟然超过试剂数量等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常态化核酸检测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国外逐步恢复常态生活的时候，中国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措施严重影响经济生活，增加人民的困扰，而大部分的民众是敢怒不敢言的。吴建中指出，在中国全国多地已经取消了常态化核酸检测，登上微博首页时，网民一面倒地叫好，说几好啊，科学防疫，不要过度防疫，逐步完善，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吧。可见得核酸检测常态化所产生的缺乏效率的问题对大众生活造成的压力之大。除了常态化核酸检测之外，中国亦都在推动落实防疫健康码的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希望提高民众生活的效率。前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联合大学助理教授萧恒忠表示，随着全国推广的核酸检测常态化以及健康码出现了一种马上加码的现象，
其所造成的行政冲突与社会成本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他指出，各省政府遵循一地一码原则推出专属健康码，这些健康码无办法回应民众在跨区活动时需要反复申领，并按照行政层级加以使用，以获得通行的资格。萧恒忠是这样讲的。
基本上呢，所谓的马上加码的实施符合了疫情防控的几个政策原则，一个是精细化，一个是地方的属地化管理，以及分级分类差异化的防控。
他说马上加码的实施是符合疫情防控的精细化、属地化和分级分类差异化防控的政策原则，为地方对跨区域流动人员疫情风险的精准识别提供了解决方案，但亦都导致社会防疫信息被属地分割，成为新的数据藩篱。马上加码的出现并非是昙花一现，而是贯穿了中国疫情防控的各个阶段，不单止在应急防控阶段凸显它的效能，在当下常态化防控阶段亦都获得延续。邵恒忠以上海五月开始解封之后为例，民众出门就要拿出入证，到每个场所要扫场所码，还要有健康码。在尖峰时刻出现了为了扫码入车站，确实造成生活效率与群众感染的问题。但是他认为随着中国的治理行动以及政策规定的不断推出，疫情治理成为常态和前台的问题，疫情应急治理与地方常态经营已经捆绑为一体。邵恒忠说，
那在政策、技术还有资源等多种条件的限定下，这个所谓的马上加码为防疫的主体，也就是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且能够自主控制的检疫工具。
在政策、技术和资源等多种条件限定之下，马上加码为防疫主体，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而且能够自主控制的解决工具，这个是实现地方防疫绩效的保证。在疫情失控的一票否决制压力之下，能否解决才是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邵恒忠认为，即使存在着行政冲突和社会成本等问题，从各地应对疫情反复的实践来看，不断地扫码仍然是地方防疫工具的第一选择。为了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宣布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系列的措施，从财政、金融、产业链、消费等6个方面推动全年退减税人民币2亿6400万元，阶段性减征乘用车购置税人民币600亿元等33项措施。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表示，减费降税就是放水养鱼的概念，为了减轻民众与企业在经历反复封控之下的经济负担。
所以李克强反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减税降费的这种方式，包括了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他说李克强提出了减费降税的措施，包括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等，甚至对企业营运所需的水电等实施欠费不停工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因为反复实施封控措施，经济大受影响，无力向中央缴纳足够的税收，中央亦都只能够实施减费降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